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这里温哥华这里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啊。自从我手术以后啊，我知道你们这里魏牧师啊，还有王牧师啊，沈传道啊，还有弟兄姐妹都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感谢主哈，让我的身体可以恢复得很好。啊，这次来有人问我，诶，好像胖了，诶，好像瘦了，只有我太太说我没有变。你们说谁说的最准啊？当然是我太太嘛。OK， 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实在是神的恩典。那我想啊，是我们主实在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主也将同一个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想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些的信息周牧师也都有提到，弟兄们传道人的交通都有提到。那首先我们请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那第五节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常看见被圣灵充满，那这句话英文是说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词是说圣灵充满的人。那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和圣灵充满的人有没有什么差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就是说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弟兄姐妹，我再解释一次，你有被圣灵充满，但是你不一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充满是一个经历，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有许多的经历，但是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生命。圣灵充满的人是有圣灵的果子在他生命中显出来的生命。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我们看见他们选出这七个执事管理饭食的，他们必须有哪些条件？必须要有好名声，必须被圣灵充满，必须智慧充足，必须大有信心。像司提反是乃是大有信心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管理饭食的弟兄们，在他们生命里面都有可以看见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他们能够有好名声，所以他们能够有圣灵赐给他们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有可能在我们身上有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我觉得能够更影响神的国度的是那些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人，有许多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今天我们要一来看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神的器皿，他实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实在是活出那圣灵充满的生活和圣灵充满的见证。我们请看但以理书，旧约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撒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什么秘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好，我们再请看第四章第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撒撒，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再请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节，太后英王和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释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再请看第十三节，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和美好的智慧。十六节，那里说，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惑解迷惑，现在你若能将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再请看第六章第三节，我从第一节开始念。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那我们看见无论在这些外邦的国王、王后、官员、王室的成员当中，他们都可以为但以理做见证，说这人有美好的灵性，这人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人有从神来的智慧，这人心中光明。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就像那新约时代的那执事们一样，他们有从神来的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结出那各样的果子，让他们可以活出神美好的灵性，他们可以显出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所结的果子。那但以理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活出这美好的灵性，为什么圣灵可以在他生命中能够结出这样子的果子。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但以理是怎么样活出这美好的灵性，但以理是怎么样结出这圣灵的果子，好让神得着荣耀。第一个，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看见但以理他在他生命中圣灵所彰显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立志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立志要不让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要使自己来分别出来。我们知道那时候王的膳和酒，巴比伦帝国的国王的饮食多半都是不洁净的，或是祭拜过偶像的。那所以但以理在他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那个时候国家被王国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所处的环境并不容易，他们是王国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宫中，准备来侍奉这些国王。所以他们要将自己分别出来，不以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实在不容易，他甚至可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个更高的心智，就是他们愿意自己 从这王的善和酒来分别出来，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不只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带到巴比伦王的宫中，还有其他许，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犹太人也同样被带到王的宫中。就像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哎呀，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称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也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除了但以理以外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犹太人也被掳到巴比伦王的宫中。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不仅跟这些外邦人要分别出来，他甚至跟他自己的犹太人的弟兄们他也要分别出来，就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他们和那其他的十个探子他们必须分别出来，也像雅各书里面那个苏拉密的女子一样，他们和那些其他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有分别。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不只是跟这些外邦人有分别，他们甚至为了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们甚至跟自己的弟兄们都有分别。那为什么他们又需要这样分别？在民数记14章24节那里，神亲自为加勒做见证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跟从我，所以我就把他领进去他去过的那地，把那地赐给他为业。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需要跟其他的探子有分别出来？他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心志，就是他们为了要专一跟从主。但以理为什么要跟这些外邦人有分别？但以理为什么要跟他自己的弟兄们有分别？他们有一个更高的心志，就是他们为了能够专一跟从主。那苏拉密的女子为什么要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有分别？她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心志，就是她要专一的跟从主。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有时候今天我们为了专一跟从主，我们可能不仅跟这个外邦人有分别，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有时候甚至跟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有分别。周牧师提到，有时候有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圣灵充满，他们有可能是会被赶出教会，他们有可能会被排挤，他们有可能他们需要离开。可是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看见，有时候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都有分别。我们不仅跟这个世俗有分别，为了我们能够专一的跟从主，为了我们里面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为了我们里面可以让神更多的占有我们，更多的得着我们，让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见证，有时候我们需要跟不仅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也需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分别。那第二个，我们看见在但以理身上那美好的灵性的见证，在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这里，但以理第一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是在主前604年。那一次巴比伦王做了一个高大的金像的梦，那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胸膛银的胸膛代表波斯马代帝国，铜的杜甫代表亚历山大帝国，铁的两腿代表东西罗马帝国。那但以理为这个国王解梦，那是在604年的时候。第二次但以理为巴比伦王解梦，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是30年后的570年的时候，主前570年的时候，这次国王做梦，但以理为他解梦。那因为巴比伦王非常骄傲，所以但以理告诉他说，神对他说，他要被赶出离开世人，离开世间，他要吃草如牛，他要身被天露滴湿，他的头发要长长，他要像野兽一样在野地，一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570年 但以理为巴比伦王所解的梦。在之后第三次，但以理为伯沙撒王最后一个国王解释墙上指头所写的字，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意思是说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这是在又是30年之后的540年。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虽然曾经被国王高升赏赐重用宠爱，可是有很多的时间但以理都被冷落放在一边。第一次是在604年，第二次来到王的面前是30年后的570年，第三次是又30年之后的540年。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虽然但以理常常被国王冷落在一边放在一边，国王也许不再重用他，甚至到最后一个国王伯提沙撒好像完全不认识但以理。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有指头在墙上写字的时候，那国王脸色惊惶，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文字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第十节，太后英王和他大臣所说第五章第十节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这个时候国王好像完全不认识但以理，一直到王后来提醒他，你父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但以理，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有心中光明，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他能够圆梦，他能够释谜语，他能够解疑惑。这个时候伯沙撒王才把但以理来招到宫中来。所以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是国王重用他也好，赏赐他也好，高升他也好，肯定他也好，宠爱他也好，或者人不看重他也好，人冷落他也好，不重用他也好，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不管任何时候，这些人都可以做见证说，这人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人有美好的灵性，这人心中光明，这人有从神来的聪明和智慧。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的见证，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的见证。无论人看重我们也好，无论人不看重我们也好，人肯定我们也好，人不肯定我们也好，人欢迎我们也好，人排挤我们也好，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那一份神的荣美，在我们里面那一份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来的那美善的生命，它永远在我们里面不会改变。所以任何时候但以理出现在人面前的时候，人都可以为他做见证说，这人心中光明，这人里面有美好的灵性，这人里面有圣神的灵。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实在是把自己交于死地的一个人，他实在是让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不再是自己活着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离开教会，不是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跟从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被肯定，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受重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被排斥，或者他们觉得他们在这里被冷落。可是弟兄姐妹，若是我们里面真的神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里面真的是神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些外面的宠爱也好，这些外面的看重也好，这些外面的掌声也好，这些外面的冷落也好，这些外面的失去也好，弟兄姐妹都不会去摸到我们里面神同在的那一个满足，都不会夺去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那里面的丰富的那一份。所以但以理就是这样，他一生都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几乎在他的生命中他没有失败的一次的经历，因为神在他里面实在是满足了他，神在他里面实在是充满了他。所以人看重，人使用， 人不看重，人不实用，他在神面前都是一样，他在人面前也是一样。任何时候他活出来的见证，就是让人看见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让人看见他里面心中光明。第三个，我们看见但以理在他生命中的另外一个见证，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为什么能够为王圆梦，四谜语解迷惑。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王后为他做见证说，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那是神圣灵所赐给他的智慧，让他能够圆梦，能够视谜语，能够解疑惑。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那深奥的事都参透了。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所以圣灵是一个智慧的灵，圣灵能够叫我们去参透万事，圣灵能够叫我们去认识属神的事情。可是圣灵不只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圆梦，能够视谜语，能够解疑惑，能够叫我们看见异象。圣灵的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说，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圣灵把智慧带给我们，为的是叫我们能够真知道这位神，真认识这位神，真是看见神的心意，真是明白他的旨意，真是明白属神的事情。所以人里面若是有神的灵，就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今天圣灵在那个时代，但以理那个时代，圣灵没有普遍的 降在人的当中，所以有时候神需要借着梦、异象、异梦这些方式来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向人启示他的计划。可是今天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已经赐下来，神的智慧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知道认识神的事情，叫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叫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叫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做一个见证在夏令会台湾的时候，我也提过，今年的母亲节，我们教会来了一对福音朋友。过去我们有姊妹邀请过他们，他们从来不来，也一直很排斥教会。他们虽然在西雅图已经住了二十几年，可是他们几乎没有去过教会，有去过也是后来也是很反感。那我们的这位姊妹曾经邀请过她，她都没有来。后来这次的母亲节，她也是试着再打电话看看，她也不抱着希望。可是感谢主，他们那个在我们这个母亲节，他们来了。那一天我们的聚会本来是请母亲们分享，那师母也分享。那可是就在那个主日的时候，主给我一个圣灵在我相信是从神来的一个带领，要我分享一段信息。那可是我实在不晓得要分享什么，我在仰望主，看主要给我分享什么。后来我觉得主要我分享一个很不适合在母亲节讲的道，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拿因城的寡妇，她的寡妇，那个寡妇死了儿子，主耶稣来安慰他，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通常母亲节都是讲箴言书三十一章，对不对？哈，那讲到做这个妻子啊，怎么样的贤惠，怎么样子的持家哈，尤其是我们做丈夫的，正好趁着母亲节，好好的去恭维我的太太一番，去称赞她一番哈。那平常不敢讲的话，不好意思讲的话，都趁着母亲节可以借题发挥一下。可是那一天主就是要我讲这个信息，那我就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说主 那一天来到这个城，这个地方，主知道有这个妇人，主知道她的需要，主知道她儿子死了，主知道她里面的痛苦，主知道她里面的伤痛，所以主要来安慰她。那后来以后，因为那天她坐的位置前面有人挡住她，所以我并没有注意这个姊妹她的反应，这个朋友的反应。后来过了几天，我们到他家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跟我们就讲他的故事。他说很多年前他们有一个孩子，老大还是 baby 的时候，那这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有一天他们带孩子去 shopping， 那因为孩子睡觉就把孩子放在车子里面。后来他们本来想很快会出来，可是因为也许就多花了一点时间，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孩子在车子里面口吐白沫，所以他们就紧急把孩子送到医院，最后这个孩子没有抢救回来，后来这个孩子就死了。所以很多年来，这个朋友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自责，有一个非常深的伤痛，但是这个也就后来就慢慢他在他里面有开始有一些忧郁症。那所以他那一天他跟我说，他说其实牧师那一天你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直在流泪啊，一直在抽搐，因为好像里面有一个，他知道那一天神的话好像去触摸了他，去摸到了他的心，摸到了他的里面的感觉。所以后来那一天他跟我讲完我们回家以后，后来我们邀请他来教会，他就每一个礼拜五他都很愿意来，而且他还主动的愿意来。那他的先生跟我们说，自从他太太来教会以后，他变得开朗了许多。所以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个经历，就是说圣灵他是一个智慧的灵，圣灵他知道神的事情，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认识知道这位神的丰富，知道神是多么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不只是我们理性上的知道，而是叫我们去生命里面去体验到，去认识到这位神。那不仅是我们自己要这样经历，神也要借着他所赐下来的圣灵，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被引到神的面前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知道他。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那里说，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智慧带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去认识属神的事情，叫我们认识什么是神的心意，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世的，叫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灵的。所以你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年少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王的面前，在巴比伦王的面前，他们立志要分别为圣，他们要立志不玷污自己，因为他里面有从神来的圣灵，里面有从神来的圣灵的智慧，里面有从神来的圣灵的智慧，让他们明白神的事情，让他们知道神的事情，让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第四个，我们看但以理生命中的见证，在但以理书第六章那里第四节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我们再请看第十八节，第十七节，有人，对不起，十六节，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中，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里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在他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并不容易，许多人嫉妒他，许多人要控告他。那因着因为着这件事情，他们要求国王下令在30日以内不准任何人向王以外的神或人求什么或祷告，若有人这样行，就要国王下令把这样的人丢在狮子坑里面。可是但以理他仍然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后来国王必须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一天国王回到宫中，他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所以第二天早上，国王急忙起来到狮子坑边，然后呼叫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怎么回答？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在王的面前我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人当他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祷告求神为他伸冤，他不是在那里求神去审判那些控告他的人，他在狮子坑里面的时候，他在那里求神的光来鉴察他，看在他在神在人面前有没有什么行过亏损的事情。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狮子不能伤害但以理？彼得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但以理当他在神面前他是那样子的清洁光明的时候，当他是那样子的良心里面那样子的平安的时候，当他在人在神面前是那样圣洁的时候，弟兄姐妹，没有什么仇敌能够伤害我们，因为我们的神要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当他在神面前，他在那里省察，他看见自己里面的平安的时候，他当他在主里面那样平安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就是那么的安息，反而是国王睡不着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当人陷害他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是光明的，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里面仍然是光明的，他人里面仍然是安息的，他里面仍然是清洁的。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的逼迫攻击，或者仇敌来的这些的环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是也许是计算这个人的不对，那个人对我不好，是这个原因，是牧师不公平，是什么样的原因。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主要我们更多的在他的光里面，主要我们更多的在他的光里面，我们才能够见到光。当我们里面平安，当我们里面清洁，当我们里面是光明的，主一定为我们伸冤。所以你看后来到了第24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主是公义的，他也是公平的。当我们里面是那样光明的时候，狮子就不能伤害我们，仇敌也不能伤害我们。那为什么我们看见但以理能够这样活出那美好的灵性，能够那样子的结出佳美的果子， 能够让神得荣耀，能够活出那么美好的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代理得力的秘诀，就是在代理书第六章第十节。我想神今天也实在要借着代理把我们带进这个属灵的实际的领域里面去。第十节这里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你知道但以理为什么要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所在，那里是神在圣殿中与他百姓相会的所在。所以你知道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来，他不能够继续在圣殿里，在那里继续的亲近神，继续的在那里祷告神。可是他里面是那样子的渴慕神，他渴慕在圣殿里面与神的相遇，他渴慕在圣殿里面在那里与神的相交。所以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那是表明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对神一个非常深的渴慕。他渴慕在如同在圣殿里面那样遇见神一样。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是我们要活出这样子圣灵在我们里面美好的生活，我们有美好的灵性，我们要进入这圣灵的实际里面。第一个，我们需要有渴慕的心。是但以理就像大卫所祷告的，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我将它放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摇动。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永生神啊，我几时得朝见你。所以但以理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他里面实在带着那么大的渴慕，他渴望像是在圣殿里面一样那样的遇见神，他渴望像是在圣殿里面那样子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渴慕是我们爱主的力量，渴慕是使我们能够爱神的原因。我想周牧师也跟我们提到这一点，当我们失去渴慕的时候，我们必然失去爱神的心。渴慕是我们去追求神的一个力量，当我们失去那个对神渴慕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剩下的就只是工作，我们剩下的就只是我们为自己图谋大事的一个欲望。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在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有一个一日三次祷告的习惯。第一个是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那里说，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天天被抬在圣殿的殿的门口，那门名叫美门。所以伸出是一个犹太人祷告的一个时候。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在那里说，前四天啊，我在家里守着伸出祷告的时候，忽然见有一人光明，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所以那个伸出是祷告的时候，第二个是午正的时候。所以彼得午正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后来见到那个大步的异象，还有就是献晚祭的时候。那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但以理他不是一个很闲的人，他被立为，他在巴比伦时代的时候，他被立为省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他又被立为总长，管理所有的哲事。在波斯帝国的时代，他被立为三个总长之一，管理120个总督来治理通国。所以但以理他常常是非常忙的时候。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无论怎么样忙， 他一定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因为他看重这一件事情，他看重在内室里面与神的相交，他知道这是他重新得力的秘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但以理知道这是他跟神相交的事，重新得力的秘诀。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甚至看重这件事情，更甚至于看重他的生命。他为了这个祷告，他宁可被丢在狮子坑里面。我想他在神面前，他不只是为了一些需要祷告，这里说他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他相信他在里面，他在那里，他跟神有很多的相交。我也相信神常常在那样子的里面，神借着圣灵再来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件事情，看重那与神在一起的时间，看重那个与神相交的时间，看重这一份我们与神的关系。但以理一直是这样，他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才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他也不是要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才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他也不是因为所有的责事都不能为王解梦的时候，要被杀的时候他才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在更年少的时候，在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的时候，当他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所以那美好的生命，那美好的灵性，就在这少年人的里面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一点一点的装备起来。最后我们看见这里说他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什么叫与素常一样？也就是他一直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很多的属灵的活动，有时候时间久了都不知不觉变成形式。我们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灵修的生活、聚会的生活、我们等候神的生活，都有可能因为时间渐久了，渐渐它变成一个形式，它甚至只是一个好像没有生命的一个活动。可是我们相信但在但以理的生活中不是这样，若是只是一个形式，它不会活到年老的时候，他一生他们那么大的年纪的时候，他仍然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他不会那么忙碌的时候，他仍然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他不会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仍然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我相信那不是一个形式，那不是一个公式，那实在是里面他真的是遇见神，他实在是跟神在一起。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当变成一个形式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失去了那个爱。所以圣灵在启示录里面责备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今天早上周牧师跟我们提到，所以在那里说，圣灵说，所以你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悔改去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必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虽然以弗所的教会仍然为主的名乏倦，并不劳，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也能够认出假使徒来，他们也能够忍耐。可是弟兄姐妹，神并不悦纳他们的服事。当我们失去那个起初爱的时候，所有的服事都变成形式，所有的服事都不能蒙神的喜悦。可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仍然是这样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与素常一样。这件事情在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断过。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少年人身上，神怎么样去建立他，神怎么样使这个少年人能够在圣经的舞台里面 让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让人看见他里面美好的灵性，看见他里面的光明，看见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不仅外邦人为他做见证，神自己为他做见证。所以神称呼但以理怎么称呼？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这也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坐在但以理的身上，也是同样要坐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可以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圣灵要把我们制作成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当然就像周牧师所说的，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都需要继续的竭力的追求，好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他的荣美的圣灵的果子来。感谢主，把荣耀归给神。